今天很紧张，所以大家为我祷告，手发汗。大家大概都知道啊，下面一个节日是什么节？
情人节。
情人节，在情人节快到之前，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彼此相爱的信息。我相信这也是合宜的啊。据说啊，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啊，他行动很不方便了，所以啊，常常他要去讲道的时候，就让人家抬着他去。那有一次啊，每次他们把他抬去了以后，有一次，那所有的信徒在里面站着，大家都很渴望的，啊，老约翰来讲道了，就是在想。他们不知道今天要跟我们讲什么，结果等了一阵，结果发现啊，他觉得他要讲什么啊，因为他站起来了以后只讲了一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说完了这句话，他嘣就坐下了。大家想，哎呀，这个约翰大概老了吧，所以他很老，所以大概是已经是没有办法讲了啊。那等下一次吧，以为他不舒服，所以没有讲下去，就散掉了。那第二次又把他抬来讲道，这一次呢，他又站起来了，然后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想一想，哎，怎么他又讲彼此相爱呢？可能还是不舒服吧。那到第三次又再抬他来，他又同样的这讲了。这时候大家就要想一想了，为什么使徒约翰会老是讲这么同一句话呢？后来想想，可能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的吧，所以他老是叫我们彼此相爱，或者彼此相爱是最完美最好的奖章吧。不过再想一想，彼此相爱是口头讲的吗？还是应该要实践出来才行的？如果不能实践出来，这些的奖章不是就是白费了，都是多余的。彼此相爱实际上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当我们彼此相爱，活出基督的爱的时候，就证实耶稣基督的存在，就见证了基督。在我们中国的南部有一位基督徒弟兄，他在山间有一块田，他常常在干旱的时候就要去踏水，踏水把水引到他田里。那有一天晚上，他邻居在他下面有两个田，就在他的这个田的那个口上啊，弄了一个裂口，让他田里所有的水都流到下面的田里，就是他邻居的田里。那当然啊，他打水打得踩水踩得很辛苦，就心里觉得，哎呀，就这么一次嘛，就算了。然后这样每天晚上如此，他那个邻居把他那边挖个裂口，他补起来了，他又给他挖了裂口。到最后他就问他的教会的弟兄们，这样每天这样做，我原谅他一次，我是不是能够继续下去呢？我实在心里很觉得很难。那他弟兄们就跟他一起祷告，祷告了以后，这位弟兄非常受感动。那有一个弟兄受感动，跟他讲了一句话，更是感动了他。那个弟兄说，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 仅仅做对的事，那就是很可怜的基督徒了。我们必须要做比对更多。那这个弟兄想到这一点，他在那天开始就每天早上开始去为他的邻居下面的两个田打水，去抬水，抬水踩了，把水打进了他的邻居的田里，然后下午才为他自己踩水。当然了，如果你是那个邻居，你会不会去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啊？他邻居来问他了。那个邻居问了他以后，他就跟他讲，是因为基督爱我，也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所以他就为他踩水。当然了，大家是应该都会很容易想象出来，他这个邻居也很快成了基督徒。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现在打开你的话语，要看你对我们的爱，还有我们也希望能够从这个爱里，我们能够有充满你来的喜乐和平安。主，就请你为我们把这个话语打开，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了解你这个话语的时候，能够知道彼此相爱是那么的重要，像使徒约翰所说的那样。主，我们就把我们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引领我们，让我们来了解你的话语。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大家大概都记得，都知道，使徒约翰一直被称为是爱的使徒，在他的福音书和书信中是充满了爱这个词汇。其实啊，约翰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懂得爱，他曾经梦想自己坐在主的左右掌权显威风，甚至于要求主准备他，让他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去烧灭那些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然而经过了主三年的教导，经历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流血舍命的救赎，触摸到死里复活的耶稣以后，约翰有了生命的改变，他成为对爱有深刻体会的人。在约翰福音中记载了很多耶稣基督对爱的教导，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中，老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邀请我们住在他的爱里。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说住在基督的爱里就是住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他里面。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感受到基督的爱。在过去这几年中间，我和我四岁的小孙女儿没见过几面，但是每次见面的时候，我总会常常拥抱她，带着她玩。在家里面她最喜欢就是去找东西，到处翻，所以我就带着她去找玩具，到处找，找出来，然后跟他一起玩。他就在这拥抱和陪伴之下，他知道我很爱他。然后他就在回去了以后，就常常问他， 妈妈，什么时候再见到奶奶啊？那是陪他玩的奶奶。所以耶稣基督其实也是像这样，他是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你愿意在他的爱里享受他的爱吗？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中，主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就像父神爱他一样。那是什么样的爱呢？那应该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也就是说是一种牺牲的爱。因为爱，耶稣基督以人子的身份来到世上，并且代替人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让人能脱离罪和死的捆绑，得到永生。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爱我们，就像在耶利米书，耶和华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所以这个爱是永恒的爱。这是一种永不改变的爱，就像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里面说，他既然爱世人，对不起，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也是一种合而为一的爱，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说，告诉我们，他与父原为一，耶稣基督也愿意与我们合而为一。那么父神的爱里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里面说，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怎么说呢？这就是说，基督住在父神爱里的生命是一种遵守他命令的生命，就是靠信靠顺服的生命，以父神的心意为心意的生命。在这里，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个命令以外，他还以身作则，他率先遵守父神的命令，用他自己的经历来证实，遵守命令的结果必然会住在父神的爱里。所以说，你们若遵守我命令，就常在我爱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中，他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所以遵守主的命令，体恤神的心意，就是住在基督的爱里的道路。使徒约翰常常强调彼此相爱的教训。在圣经中，彼此相爱这个词汇一共出现了十五次，在约翰福音和书信中就占了十次。他强调彼此相爱，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彼此相爱其实是起初就有的命令，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虽然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里面说他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是彼此相爱，不过这也是起初就有的命令，像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中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这个命令了，在箴言十五章十七节中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分。所以我们在家吃素菜，只要彼此相爱就没问题，也不必要去吃牛肉吃猪肉吃鸡肉。不过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命令给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起来的话，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讲这还是一条新命令，是因为他把它变成了命令。这个彼此相爱呢，其实就证明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如果说彼此相爱的话，就是最好传福音的方式啊！彼此相爱呢，我们就可以见证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人家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会问我们，会觉得很稀奇，觉得想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那么样彼此相爱，就会来询问我们这些理由，就变成了我们传福音的管道。有一次美国大布道家 Billy Graham 他在纽约的街头看到了一个黑人，他就给他递了一张福音传单，结果对方就问他说，你是谁？ Billy Graham 就跟他讲了，我是基督徒。对方就说，这个世界有什么基督徒啊？我看不到一个基督徒，因为没有任何人彼此相爱。在这个以后， Billy Graham 就开始劝勉所有的基督徒，确实要实行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其实也证实了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中间，老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儿女当然应该跟父亲有同样的基因遗传下来。那基督徒有圣灵内住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神的基因呢？既然神就是爱，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爱的基因在我们里面呢？彼此相爱是爱外在的表现，所以可以说彼此相爱的人有爱的基因在他里面，正是他们是神的儿女。 一个乖巧的儿女，是不是会体恤父母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是不是也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呢？是不是就应该彼此相爱呢？彼此相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在耶利米书31:3中告诉我们，从远方耶和华向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老约翰也在约翰一书4中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甚至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最近我看到一个小故事，讲到一个人，那个就是一个得了血癌的孩子的见证。这个孩子啊，用他多年的储蓄啊，零用钱一毛一毛的省下来，买了一大堆的帽子送给他一同在医院里化疗的其他的孩子们。他说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要跟他们分享父亲的爱。他脱下自己的帽子，然后他回去回过头让他父亲也脱下他父亲的帽子，然后他就很高兴地告诉他们，你们看，我爸爸也剃光了头，好让我们看起来一模一样，他要陪我戴帽子直到我们一起把头发长起来。他父亲微笑地看着他，看着这一群孩子。耶稣基督他是神子，他居然因为爱我们道成肉身，以人子的身份来做了我们的赎罪祭，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我们是不是也当彼此相爱，与其他的人一起分享我们所得到的父爱呢？彼此相爱也是爱神爱人的核心。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如果爱他，就应该遵守他的诫命。而在约翰福音15:12-17中都是说他的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爱神就要怎么样？就要在彼此相爱中间表现出来，是不是？当我们把神的爱实践在爱他的其他的儿女身上的时候，就是像坐在天父身上一样。所以如果以爱为本，从这爱的根源我们得到了滋养，从神的爱中间得到了滋养，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要在弟兄姊妹身上开花结果，彼此相爱，当然也就是果子，这个果子种到地上会再延伸出来树，然后再开花结果，就变成了爱世人的果子。耶稣基督指出了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第一要爱神，其次要爱人如己。那既然彼此相爱，就是 证明我们爱神。那爱人如己，是不是也就是彼此相爱呢？这样说来，彼此相爱就完全了律法。现代人啊，常常已经是因为风潮的误导，把兴奋、刺激、放纵情欲的事情当成自己快乐的方法。其实那真正会带来快乐吗？在古代常常形容豪客一掷千金，今天有很多人也是奢侈浪费，有的是有过而不及。有一个人到拉斯维加去赌博，有一夜他输掉了1000万美金，然后他出来讲一个爽，爽吗？真的爽吗？他真的是觉得这样吗？还是在他们心，在他的心里埋藏了那空虚，没有神的空虚。另外有一个女士，她以为啊做新娘的气氛带给她快乐，她所以就不断的结婚，然后离婚，离了婚又结婚，结了婚再离婚。可是她的新丈夫呢，也不能带给她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更有人终日去追求宴乐，放纵情欲，寻求感官上的刺激，希望得到快乐。其实他们没有认清他们人自己清楚的需要是什么，他认不清这一点。他们所需要的是在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在人心里留下了一个空洞，那是一个神形的空洞，只有神才能填满那个空洞，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喜乐，没有办法享受到快乐。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存到永远的，房子、车子、金钱、地位，甚至于妻子都不能存到永远，所以是没有办法带来永远的喜乐。只有神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平安可以存到永远，能给人带来永不止息的喜乐。在耶稣基督透过约翰的笔墨，告诉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才能常活在他的爱里，而他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遵守父神的命令就常在主的爱里，所以他要我们也遵守他的命令，好活在他的爱里，让他的喜乐常存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得到喜乐满足。虽然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有平安和喜乐，那为什么常常有时候觉得很痛苦呢？大概是我们的老我需要对付，需要被对付，就像身上长了一个恶瘤，需要被开刀割掉。开刀的时候虽然是割恶瘤，可是也还是会痛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喜好、我们的看法会成为我们服侍的障碍，如果不除掉的话，我们就无法按照神的旨意行为行事为人。但是要除去我们自己原来的喜好的过程，就像割瘤一样，是会痛的。 这喜乐是在基督里的喜乐。主在离开世上升天之前给门徒的应许，就是门徒必会再见到他，到时候能到无人能夺去的喜乐。可见主所应许这永远的喜乐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中间的，是源于他对父神的顺服，完成救赎计划之后到父神爱的怀抱中的喜乐。这个喜乐我们只有在基督的爱里才能够得到，也就是得到了这喜乐以后就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喜乐。这个喜乐也是我们向神祈求就可以得到的，我们只要奉他的名求就能得到这样的喜乐。这个喜乐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求来的喜乐。主在离开世界之前，他让门徒知道他向父神祷告，求父神保守门徒，并且让他们合一的时候带给门徒的喜乐。这个喜乐是靠着耶稣基督才得到的，就像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被打的时候，被囚禁的时候仍然能够唱诗歌，这就是靠主的喜乐，不受环境的影响。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4:6-7中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到神面前，他就会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这样的话，虽然在恶劣的环境中靠着主，我们还是可以喜乐，就像腓立比书4:4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靠主常常喜乐。喜乐是基督徒的标志，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那住在基督的爱里永恒的盼望，不是当前的环境，因此我们是常有喜乐的。人要从我们的喜乐中看见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希望大家都在困难里都能够有喜乐，让我们靠着主早早经历住在基督爱里的喜乐，不要忧忧愁愁到老才有喜乐。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们活到90岁才有喜乐，总比没有喜乐好。我还是希望大家早点经历这样的喜乐，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去等待。好，住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就有基督那充满爱的生命，这样的人呢就会基督合而为一，在以基督的心为心，遵守主的命令，彼此相爱，在生命中就会充满喜乐。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我们知道你叫我们的人就会由你来的喜乐。主啊，在我们散去之前，主就求你再度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的爱住在我们。